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又到了我们衣食住行栏目了。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五。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有幸的请来了我们房地产专家陈维安先生，跟大家来谈一谈西雅图地区的房地产投资时机与热点。陈先生，欢迎您。
哎，小龙你好，各位听众你们好啊。
那么
有幸今天晚上坐在这里跟大家漫谈那个房地产那个专题。
对对对，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和陈先生在外面简短的交流了一下，我们发现这里边有很多很关心的问题，有很多朋友在旁边。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要么我相信可能每个听众身边都有正在看房子以及买了房子，新近刚刚买了房子，而且有很多听众也在试图去探索这个过程，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想最开始先问一问陈先生，您大概做这一行有做多久了？
这样，我是从那个90年代那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做房地产，
又是很长时间
了。到今天的话，大概有17年左右吧。
好家伙，这是非常时间。
那么，经过17年的风风雨雨呢，也看到了美国房地产的市场的上上下下。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先谈一下这个我经历过的那个，就是两次上下的那个大的那个就是房地产的起伏啊。
对。
那第一次的话，它是在那个90年代的那个中期啊，它是经过那个80年代末期的那个萧条以后，从95年开始，房地产开始起飞，一直就是那个高涨到那个99年，到那个 .com 破掉以后，那这个市场呢是大概上升了30%左右，到40%，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次呢，是从那个就是2003年开始，一直上涨到2007年，就是上次的那个到2008年的次贷，把全国房地产那个就全部 crash 为止，这是第二次的大的起伏。
对，
那么这个两次大的起伏呢，就是总体来说呢，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颇大的，但是呢，跟这一次的是2008年以后的这个大的 crash， 对每个人、每家每户的影响这是最大，跟前两次都不一样，它有本质上跟那个规模上的不同。所以几乎每一个拥有房子的人，在2008年以后的 crash， 都至少损失了20%，甚至50%，到全军覆没，就是全部破产。
哎呦，对，有很多我看这个，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在报道上面也听说了很多，在顶峰时候进去的，2006年、2007年进去的时候，到后边。有很多就真的是入不敷出，那么自己住的人就已经是 underwater 了，也没什么办法。
没错。
然后投资的可能就很多都 foreclose 掉了，就根本就
没
有什么办法。
Yeah，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经济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下到这个程度。他从那个就是2000年，美国那个时候世界就是无与伦比的第一强国，到今天他也是第一强国，但他的经济实力跟那个10多年以前不是同日而语。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做到了一个，就是那个特，就是拉，就是拖下水啊。
对，
就这次这个就是打击的程度是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就是说，那跟上个世纪的那个20年代、30年代那个大萧条相比的话，这一次只有过之无不及。
那么这次既然咱们说影响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整个美国经济这次衰败的这个主要。很根本的就是从房地开始拉动，对吧？很多后边的次级贷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从最开始的这个 mortgage 上面衍生出来的产品。
是
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或者说什么时间是最好的再进场的时间呢？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呀。人家每个人都知道，就投资呢，它有两个这个重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尤其是房地产，它那个就是 location 是我们的就是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就投资的准则。
那么说到为什么房地产 location 这么重要，那么等一会儿广告回来我们会接着谈一谈跟西雅图具体的关系在哪。
旅游团购、机票、邮轮、酒店，请找爱城旅游。爱城旅游，爱您伴您到天涯到海角。电话2067879377， email travel@airchn.com。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三两知己怀旧小聚，请来更好小馆，怀念家乡菜，头台小菜尽在更好小馆，地点 Bellevue Factoria Village， 电话425-643-2268 425-643-2268。
好，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刚刚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是星期五，那么我们衣食住行栏目有幸的请到了陈维安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西雅图地区的房地产投资时局和热点。我是小龙。那么刚刚我们说到陈先生，就是这个投资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时机还有一个地点，那么西雅图还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位置吧。
是，所以说到时间的话啊，这个时间那就是他那个我接下来会说的地点啊。时间的话呢，现在为什么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对，
因为两个原因。第一原因就是那个房地产已经掉到这个程度的话呢，它现在价钱实际上已经物超所值。就是我现在不是一个单单是买卖房子经纪人，我也参与了就是开发房子，
嗯，
跟参与了建造房子，
嗯，
所以知道造一栋房子的价值是多少。
哦，对。
所以呢，现在目前你手中所买到的房子，不是卖到的，是买到的房子的话，作为一个买者来说，拔业来说，他是拿到的是成本价更低的房子，就比成本价还要低。
哦，
所以这是应该是很好的时机，就是说他的房子已经没有任何的利润可以赚，尤其是你从那些就是 builder， 那些就是即将破产 builder 那里，就是建筑商手中买的房子，他已经没什么钱。为什么呢？银行逼他还债，他必须把房子卖掉以后，他才能还清债务。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进场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当然现在的时间跟去年的同期相比已经在一些中心区上涨了8%左右。
8%还是蛮大的一个幅度的。
对，但是它还没到此为止，还继续往上，因为它的价钱实在太低了。
那么我们说了中心区，您指的中心区刚刚您说Bellevue，
对，接下来我就讲一个地点问题。
嗯，
地点 location 是很重要的地点。那么大多数的一个投资的这些就是那个人们来说呢，他是投资到就是两个地区，一个是西边，一个东边，以华盛顿湖为界限。那东边的话就是Bellevue为中心，那西边的话呢就是以华大为中心。
对，
那么以华大为中心的话呢，它是周边地区加上它的东边的湖边地区，还有华大的北边地区，比如说 Ravenna，像那个 Wedgwood， 像那个它的湖边地区，包括那些 Sand Point，
嗯哼，
那个 View Ridge，
嗯
啊，那些地区都是人家比较热门的地区。
对，
那么再加上像这个西雅图一个，就是刚刚就是那个新兴的一个大的公司叫 Amazon， 是吧？它最近的发展规模很大。
对，
那个今年好像招员工也招了好像10000多，是吧？
去年对招了好几千人至少是。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这些地区它有这样的很大的需求。所以 Amazon 周围那个房子的价钱也突飞猛涨，
就是 South Lake Union 过去可能就是包括西雅图当趟附近的一些范围都会有新的，但是那边房子多吗？因为过去那边好像在 Amazon 没有把总部搬过去之前，没有太多的就是居民住在那儿，
没太多需求。
对
对，但是那个地区也是一个，是以前也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就是人家比较喜欢的地区，一个叫 Queen Anne，
Queen Anne
一个啊。
Okay.
还有一个叫 Green Lake，
嗯哼，
所以那些地区加在一起的话，也是在西边投资的一些热门点，
对，
热点啊。先回过来说那个东边，东边的话，不要为98004这个行政号码为中心的话啊，邮编号码为中心的话，那它周围有那个 Redmond，
对
啊，周围的话呢，有这上边呢是那个东边是 Redmond， 北边是 Kirkland，是吧？东边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Sammamish 这些地区，伊萨块
对，
都是人家喜欢投资地区。
对，
它这些地区是算一个比较新的地区，而且呢是以高科技的那些就是住户为主。
对，
那么学区的话呢，在那里呢就比较好，因为在那里有一些就是 Bellevue 的一些学校，包括 Newport High School 啊，那个 Bellevue High School 啊，那些 Thai Middle School 啊，还有在中心区的那些叫一些小学，像那个 Madonna。Elementary School， Clyde Hill， 还有那个就是在 Somerset，
对，
这地区都是每个就是投资者比较就是那个 向往地区。
对，
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些地区的那个价钱呢，就是刚才我说到了，已经比去年同期往上涨了8%左右。
本身他们起点也比其他没那么热的地区要高很多。
呀，这里是个，在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它有一个规律，就是它那个上涨的时候呢，总是从那个中心区开始，
嗯，
拉动其他地区，
嗯，
它下跌的时候呢，对不起，它总是从那个周围的地区开始下降，拉了最后再加到中心区。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着一个从就是低市场低迷状态转化的话，就拿我们东区来说的话，很可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Bellevue 房价开始涨，然后紧接着带着像 Redmond 然后 Kirkland 的 Issaquah、Sammamish 然后往南到 Renton、就这些地方才会逐渐跟着往上涨。
呀，非常好。所以就是说去年比如举个例子，我有客户在这里就是那个 Bellevue 地区买房子的时候，人家还不知觉，还不知道经济是不是已经开始，就是那个我指的是房地产的经济啊，
对对，
房地产市场是不是开始真正要往上走了。
对，
所以呢在人家不知不觉的时候，中心区开始上去了，所以从去年到现在已经8%左右。
你是去年那个时候在帮这个客户看房子，就感觉到开始有这个迹象？
对，这个迹象，因为房子开始房源少了啊，看的人多了，是吧？
嗯。
那么目前来说，到98004这个邮边地区，以北澳北的西边五为中心的话，那房子已经几乎就是找不到100万以下的。
没什么房源了，基本上是
房源很少，
要不然就是这个标签贴得很高。
yeah, 所以我说投资中心区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安全，但是呢你投资的那个这个代价呢要比人家稍微高一点。
对，哎，能不能给我们一个，陈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估计，就是说现在如果对听众对于 Bellevue 这边不是特别熟悉的听众，现在就假设100万在 Bellevue 98004能买了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啊？
大概
说很好的问题，就比如说啊，在那 Bellevue 那个西边，它有一个区叫 Clayhill，
嗯，
或者叫 Medina，
最好的
地区，
最好的区
啊，那是一个顶尖地区。
对，
那就说这地区不代表平均房价，但是那些地区的就是那个起点价钱就在80万以上。
嗯，
那你看到80万的话呢，应该是上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普通的，而且呢就是很老的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他能够勉强居住的这样一种条件。今天早晨我在查一个房子。是130万左右，然后它旁边一块地刚刚卖掉，是去年卖掉的。
嗯，
这一块地本身10000左右，那是一块平地，没有任何房子在上面。去年成交价在70万以上，
这块地本身就在70万。
对，然后呢，其实这块地今天要买到市场上的话，它可能在80万以上，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涨上去。对，所以就是这个 location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 KKNW 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我们邀请到资深房地产专家陈维安先生来跟大家谈一谈大西雅图地区的房地产投资时机与热点。我是小龙。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面这半个小时时间呢，我们也即将开放热线，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我们如果可以顾到，我们会愿意接收，那么回答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是1888-298-5569，大家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直播间1888-298-5569。好，陈先生呢，刚刚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像这个最顶尖的区域已经涨了很多了，而且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的疑惑是他喜欢在某个区看房子，但他就找不着房子，就他不是不愿意买，但是就压根儿没有房子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原因是我现在主要是因为现在卖房的人就是 seller， 他不愿意卖掉，因为他现在价钱跟他08年价钱相比的话还是偏低，
嗯，
没有涨到他应该他期望的价值。所以呢，他希望价钱继续由市场拉上去以后，他再脱手。所以包括我自己也很多房产，我也想卖掉，但是呢，现在觉得时机是从卖来说不到时机，
不是最理想的卖的时候。
所以我说的时机是两种时机，
对，
对买方来说是最好的时机，对卖方来说也不是个时机，
对，
所以他们还要等待观望，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现在目前房地产市场就是尤其是这些中心区啊，
对，
所谓的那个是人家比较喜欢的地区，就是房源很少，
对，
就是没有什么 inventory。
没错、
yeah.
所以那么中心这些地区，一是房源比较少，二刚刚像您讲的可能花了很大的价钱，但是买着的房子条件很一般。
对，
那么很多朋友咱们就很自然而然的会选择到别的区去，那么不一定是非要就扒在就是一定买98004这么一个
没错
主意上，往北会走一走，对吧？
是
Kirkland 北边 Boswell， 然后甚至是就是就到 Everett， 甚至是 Linwood， 对吧？南边到 Renton， 就是很多朋友在往那边，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这种利弊所在？
那就是根据各种投资人本身的投资目的，
对
啊，就是你假如说是为了自己的投资的空间增值高，那而且是一种享受型的投资，那你应该投资在就是说我说的一些高展区，也就是说中心区。
对，
那假如说你不是啊，你不过是为了就是投资今后能够拿到回报啊，拿到从里面的拿到租金回报，那不一定在中心区，因为这是中心区的话呢，它的租金回报并不在比例上来说是最合适的，
对，
因为它价钱太高，所以拿它的他拿到的就是那个租金的收入啊，就是比如说啊，在北奥维的98004来说，它能够1.2块到1.4块左右一个 square foot， 就是一个英尺。
Okay， 对，
但是呢，它的价钱呢，进去的价钱呢，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几个地区，马丹纳地区、克莱希尔和 West Bellevue 是吧？那些地区的话，价钱进去的话呢，你假如说是以2500尺作为一个房子到3000尺的房子来说的话，它大概价钱不会在90万以下的。
对
啊，所以这一般都在100万左右。
对，
所以100万左右，你拿到租金多少呢？就是你去算一算，就是这个这样的比例的，就是回报是不够的。
那你就基本上是三四百块钱一尺买下来，然后最后
对
租回去是1块多一尺租出去，非常不值。同样讲，比如说你要是花可能一半甚至不到的价格，你在别的地方可以买一个租金完全一样的房子。
Yeah， 比如说像 Boswell，
对，
像 Camel，
对，
他的学校也不错。
嗯
啊，他那个是在那个 North Shore，那个 School District，
对，
这个叫是学区嘛。所以那些地区，比如说你买个房子在那个同样的那个就是那个面积啊，
对，
然后呢，在那个地区的话，跟北威相比，它可能会便宜一半。你这里要花90万、100万，那里可能40-50万就拿下来了。
没错，换句话讲，在这儿买一个40万的房子，跟那儿比，那儿的就比这儿的条件
对
要好得多。
对，而且租金回报来说，它的回报也将近在1块钱一个 square foot。
嗯，
所以呢，它的价钱呢，要比刚才价钱要便宜了一半，但是呢，租金回报呢并不低，所以它从比例上来说，它的收益就比那个中心区的投资的那些投资房啊要高得多。那么，尤其这样的房型呢，我比较适合那些什么呢？即将退休的人士，因为知道美国经济经过房地产这样拖累以后，
对，
你以后再退休的人士，他从他偷就是那个从那个就是社会保险这方面拿到的钱是微乎其微的。你要一个比较有品质的那个退休生活的话，你必须要有稳定收入。
对，
那这个收入从哪里来呢？你可以从自己的股票投资，也可以从银行的存款，但是呢，这些都是那时候不是跟房地产比起来
目前看来都很不理想，
跟房地产比起来它都不是那么稳定。所以房地产能够投资的它的租金收入的话呢，因为住是人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
你再怎么有经济困难，那么一些租房子的人还是有这个需求，所以租金会往上走。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投入到那个就是有收入的房子，我们叫做 income property，
嗯，
做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的话，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
对对，那么这个投资本身就刚刚讲，如果说是不管是自己住，还是选择去把它出租，这样听上去买房子都很有道理，对吧？但是很多人想，这肯定说这个东西本身都是有利有弊，有正有反。那么反过来，你买了房子以后，你每年还会有一些持续性的花销。
是，
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之前谈到，但是很多人去犹豫的时候会在想，这么高的 property tax 有时候，
没错，
或者是 insurance 也罢，或者是各种其他开销，很多人会算这个账，到底值还是不值？尤其是自己不在这住的人。
至于这个开销的话啊，就是从一个就是出租房来说吧，
对，
就是看你投资在哪个城市，因为它那个租金被扣掉的一些因素当中包括那个 tax，
对，
包括那个就是房产税，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假如说你投资到 Bellevue 的不是中心区， Bellevue 的其他社区，比如说 Lakemont， 比如说在 Bellevue 的那个东边地区靠近微软地区，那么它的价钱呢并不比那个中心区 高，但是它的收益呢不比中心区低。
嗯，
就是从租金来说啊，
嗯嗯，
因为那里有大公司，比如在那里是 Microsoft 是吧，微软公司在那里，
对，
所以假如说你投资在那个地区的话，不一定是中心区的话呢，那它的税呢就相应来说就低一点，因为 Bellevue 这个城市它的 tax 比其他城市要低得多，
嗯，
因为它市政已经基本上都健全了，所以不需要像伊萨夸了、圣维克地区的这个 tax 这么高，
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使得你的收益率就可以相应来说就是减少额外收入，
对。那么很多人，绝大多数人买房子首先要做 financing， 对吧？
Yeah.
他买的时候要贷款，要做按揭，那么这里边又牵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刚刚陈先生你也讲到，这几次我们看房地产从90年代啊到2000年以后，紧接这几年最热的时候，其实也是信用最宽松的时候，最愿意贷出去的时候。但现在反过来以后，说白了就是害怕了，整个金融系统是处在一个非常收紧的状况，那么办按揭就很紧，
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你需要说去拿一个就是贷款的话。他对你的审查程度不亚于 FBI 对你的审查程度。
对，把你的查个底儿掉，基本上就是。
Yeah, 比如说你上个月突然从某一个地方拿进了5000块钱，他都要问你从哪里来的，要说出一个这个来龙去脉。
没错。
而且拿出证据。所以呢就是说他因为是次贷发生了以后，使得政府的 guideline 就上去了。
嗯。
对每一个贷款人他的就要求就是那个非常严格，要就是一样一样审查下来。所以呢虽然现在就是那个利息是历史上最低点，
对，
但是呢你要申请贷款并不那么容易，所以政府呢它是一种矛盾，它希望宽松，但是呢同时呢它不想再像那个2008年以前的就是贷款宽松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人都可以贷款，
对，
所以它贷款的那个它的这个门槛它设了很高，
对，
对你的就投入，就是说以前是10%都可以当 payment， 现在一般要求25%以上，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限制了一些人进入房地产市场，
对，
因为经过这次的经济萧条，不是经济萧条也好，经济 crash 也好，很多人口中的那个就是那个口袋里面的钱就不多了，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困难之一。
所以他更谨慎一些，
对呀。所以我想呢，就是今后的话啊，他的贷款的 guideline 也不会放松，所以这方面来说呢，是一个就是进场是对一些就是手中钱不多。或者那个信用记录不好的人呢，也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把贷款的问题先稍微放一下，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地点和时间，那么投资的机遇，咱们现在就想假设我们听众中间有很多朋友现在想，哦，
是，
我想买房，我听到了我们这些说法，我觉得时间也合适，那么地点我也听到了，我们刚刚陈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看重增值性的，或者是看重这个投资收益比的，或者是看重同样价格能买到东西的实惠程度的，这个可能会根据每个人的要求，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看需要买什么。那么假设说我们现在在网上看了很多以后，发现了一些房子，去看房子，这里边其实还很有讲究，因为这边房子不，你看比如说是从湖东湖西来说，不同的区域房子的年份也很不一样，就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啊，这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看房子呢要看，不仅看它的年代，但是呢你不要有一种迷失，就是觉得年代越久它的房子一定是不行，不一定，就是
对，因为好多朋友看一下1910年房子吓一跳，
对对对对，
1960年也吓一跳，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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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之前你去过欧洲的话，欧洲的房子都是100年200年房子很多，
对，
那么这里的华大地区啊，就是那个 UW 附近，它的房子也是很老，
嗯，
一般都在那个90年80年100年都有，
对，
那么这些房子为什么它今天还是这么高的价钱还是有人去买，因为它的结构没什么大的变化，
嗯，
因为房子最怕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水，一个是火，
嗯，
当然火的可能是不是很高，水，什么叫水呢？就是它的房子的地基啊受到水的侵蚀，
对，
所以呢长期在那个水的泡浸之下的话，它的地基，尤其是木头的桩子会发生变化，会发生腐烂，所以看那些老房子的话呢，你要有一个经验，就是进去以后，像我的话，我买过这么多房子嘛。所以进去以后呢，你只要走一走，就是从那个走的感觉当中，你可以产生一种就是房子是不是平稳。一般
平稳是怎么感觉到？
一般你是从一个房间的一个角到另外一个对角线走一遍，啊，走一遍的话呢，看看你的那个就是脚下的感觉，它的房子有没有倾斜。
哦，
那另外一种呢，我就是用一种非常土的办法，就是抛一个硬币， 抛出来以后，硬币它假如说抛出来以后呢，它假如说是往一个方向一直下去的话，这肯定是这个地方是低的，不会高的。
哦、对对对。
它假如说是平整的话，那个硬币你抛出去以后，它会一个转弯，
对，
它不会直线下去。
对，
呀，一直流下去的话，就是你除非你抛了很急，是抛了一般的，就是那个幅度的话，它会一个转弯，它会停顿，所以。就是，但是最后你还是需要钻下来看一看
啊！你就说在地上滚一个硬币，它滚的这个曲线是不是直的就冲某个墙角去了？
对对对对，一直是往下很急速的下去了，
哦、对对对，
那
这可能就
是
一个
是有倾斜，
对对对，
是吧？是有倾斜。
对，
所以但是最后决定还是应该一个专家，就是查房子的那个 inspector。
您还是建议一定要有
inspector， 肯定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这也是一个相关问题。有的朋友现在急于买房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想，哎呦，是不是我就把这一步就跨过去了，就看着还行，也没什么问题，就赶快下 offer， 赶快就拿完东西，能不能不 inspect 了？
所以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必须就是让那个buyer自己做决定，而且我跟他说，我的建议是必须做 inspection。
嗯，
不管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先说新房子吧，新房子它也有问题的。
哦，
因为有一些 builder 它是粗制滥造，啊，它没有按照政府的那个 code 来做房子。尤其是那些小的 builder，
嗯，
所以呢，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嗯，
那么结果，比如说一个原因是查出来什么原因呢？是它这个地基部分呢，它通风口没有装到一定程度，因为地基部分是个房屋的最基本的、最重要地区，
对，
这地区不好的话呢，什么都不好了，所以地基部分它必须保持一个通风，通风的话使得它木头呢，这个桩子呢，它不会就是受潮，
对，
但是呢，有些人。就是 builder 他是那个偷工减料，把那个应该开的口他没开出来，所以通风不多的话，它里面就会有 moisture，、
哦、
就会潮气，
然后可能
潮气的话就会在木头装置上面长霉，长霉成功时间长了也就会糊烂。
对，
所以呢，就是 inspector 是就是这一道线，就是不能去掉，
对 对， 对，
他必须要有 inspection， 必须要有检查房子。
对对对，听上去确实是很有道理。Yeah， 像我们这个地方 yeah， 这个特殊的。季节气候也决定了很多时候像煤啊像 water damage 这种东西潜在的危险一定要仔细清查。
Yeah， 尤其是西雅图地区是吧，是坡多跟水多还有那个潮就是那个树多。
对。
那么尤其是那些房子在坡上的这些房子的话你要格外注意。
嗯。
因为它那个它低坡部分呢尤其是在地基部分的话那总是会积水。
会积水。对。
那积水的话它必须要一个它要 drainage， 就是一个排水的那个系统。
对，
必须要非常的就是那个没有任何阻拦的把水排出去。那么很多情况下，它会阻塞，比如说树叶
对
多了，垃圾多了，那个时候会阻塞的话，它地基就会受潮。
对。
孝敬爸妈好礼物，找遍海参无去处，原来全在 Ocean Reef， 瑞佛号。如果您在西雅图旅游购物需要用车，需要机场接送，找专业教练学车，又或是想找可信赖的购车专家，买到您心仪的爱车，租到您需要的用车，找人帮您小型搬家，那就来吧。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是西雅图地区最大华人汽车公司，最优质的产品，最周到的服务，最合理的价格，为在异国他乡的华人们提供服务，快拨打热线206-953-6788。生活就是一场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栏目呢，请来了陈先生跟我们来一起分享关于西雅图地区的房产投资时机，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刚刚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就是这个房屋本身自己的一些性质，那么包括我们提到了有在购房的时候看房啊，或者是进一步选择中间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水啊，比如说或者说是这个导致的一些地基的这种发霉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潜在问题，包括刚刚我们还提到有一定要请最好一定要请一个 inspector 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 inspection。 另外还有一些
我再补充一遍，
对，
就说关于看房子的里面的结构问题是吧？
对，
你还要注意到，就是很多人很迷信，就是房子的地要大，
嗯，
而且呢越大越好。那我的建议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地大对你来说以后是一个花销很大的事情，因为地它上面有草，有浇水，那么随着以后的经济就是跟物价上涨， 那个水的费用会越来越高，所以呢，第一大到个程度，你只要宽松就可以了，但不要追求无限的大，这第一。第二，地大的话呢，它要有价值的话，它必须能开发，它能够开成几块地，能够建成几栋房。
对。
那比如说呢，我一个例子，在 Victoria 在 Bellevue 附近，我在那个几年以前给一个朋友买个房子，他那个地区不错啊，拿下来是50万左右，上面有一栋房子。
嗯。
结果呢，我卖给他的原因呢，是他那个开发成3块，所以呢，就是他地虽然大，但是就是他能开发，
有开发，
那就是有。那就有，那就有价值。
对，
假如说大，但不能开发就没有价值。他今天能开发成3块地，每块地的价值应该在30万以上，所以他50万拿进来，现在是90万左右价值。
对，这个听上去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益啊。Yeah,
yeah.
那么你们要看，咱们就是买的时候要看能不能开发，是不是还要看当地市政府对 zoning 对你这个地到底是一个 acre 能够分成4个、分成2个，还是怎么分的这样的地？
对，因为在那个看这东西，不仅是看它的就是那个。政府的那个这个上面的就是那个 guideline， 看他的 zoning， 而且要去问，又有一些他上面说是 R4， 什么叫 R4 呢？就是说他一块地一个 acre 可以开成4块，
对，
但是呢，他不一定，这是一个理论而已。他也受到他的就是 wetland 的影响，也有很多地方它是积水的，
嗯，
它有一个就是 setback， 它一个有这样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阻隔，所以不能就是。说上面有4块地可以分，一定能分成4块地。
嗯嗯，
你必须到那个就是land department、land use department 去问。
对，
问了以后还要去专家去勘察，去做 survey， 然后呢把那个报告拿上去以后，
哦 okay、
他审批下来不一定是四块，一般情况他说的是，一般就是这个 maximum。
OK，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 take for granted。
OK OK OK，、
yeah、
这个确实这是很有必要的一个调查。
Yeah、
那么在多问一句，这个是 R4 还是 R8 或者怎么样？它这个调整会发生吗？还是
它会发生？
什么条件下会发生这个调整？
一般情况根据人口的比例，就是人口在上涨的时候，它这个地区很多人搬进来，它有这个改动。
对，
但是目前来说呢，不是变化很多的，
很缓慢，这个变化
也很缓慢。所以你不要寄托在这里有以后有可能就是密度提高了，它的就是那个宽松一点，可以开发的更多，这是一个就是想象而已。所以呢，你买房子的话，你必须保守，就是这些问题。
对对对，好，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讲，好像看上去有很多人又开始抢购房子了。
对，
为什么呢？
啊，这个原因我想跟美国经济有关系，就是因为现在目前的美国经济的情况，就是使得人家投资它的项目呢被限制的非常少。
嗯，
啊，你投股票，我刚才说过。你没有一个把握，就是你除非你做 day trader， 每天去看着，但不可能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是吧？那么你要投那个银行去存款，几乎没有利息，而且是不要说没有利息，它是负增长。
对，
你放进10000块美金，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它虽然数字上还是10000美金，但实际上它是下来了，
拼不过你的那个通货膨胀。
对
对
对呀，所以呢，就是房地产呢，就是总体来说，它英文叫 real property。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是一个货真价实东西，它不会像一张纸一样，股票是一张纸，说没就没了。
没错，
它地还在，房子还在。
这确实是个很有趣的说法，
yeah, yeah,
是 real property， yeah, real 的。对对
yeah, 所以呢，就是投资房地产呢，是现在目前从这方面来说呢，是人家一个好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选择。另外呢，就是通货膨胀，今后肯定会来，这不是一个 if 的问题。是肯定的问题，是个时间的问题。目前没有来，是美国经济还没有就是那个启动，它还是比较在低谷的时候。虽然从经济上来说，它现在的失业率在往下走，是吧？7.8%左右。
对。
但是它没有达到一个程度能够拉动经济，所以美国政府呢，从上个月开始，这个 QE3 开始了，而且是 QE3 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它是无限制的，每个月向市场注入。400亿美金，那这样进去的话呢，使得美元的这个价值就贬值了，所以呢，通货膨胀肯定会来临。那么在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抗衡通货膨胀呢？那就是房地产，尤其是房子的租金会往上走。
嗯，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家房子买不起的话，但住还是住吧，所以你现在手中有房地产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可以把房子租出去。 而且租金可以不断上升。那目前另外一个原因，大家在抢购房子，是因为利息太低了。
对，
这个利息低到一个程度就不能再低了，因为联邦政府那个 Federal Reserve 就是联总会，他把利息已经降到几乎是零。
对，
所以不可能再往下走了。
因为很多朋友发现这个好处以后，其实也在不断的 refinance， 就是提前几年买的房子的，现在都在想办法抓这个好机会。
呀，这是第二点，因为利息太低了，所以人家觉得进去买房子的话呢，他拿到最低利息，而且锁定，我建议是30年，而不是去拿5年跟7年，因为5年跟7年以后，美国经济只要上去，它的利息肯定上去，而且在历史上来说，它的利息曾经涨到18%。那是那个80年代初期的时候，
哇，相当之高。或所以说，刚刚您讲了一下，就是说，对于我们办按揭来买房，大部分人都上办按揭来买房的话，您建议是锁定一个低利率，然后锁定尽量长的年数。
目前因为你不可能再指望以后比它更低嘛，
这倒是。
所以你要买房子，因为是个长期投资行为，不是说你买了2年就抛掉了，是吧？
对。
所以呢，你既然是长期投资的话，就应该把它锁定长期的利息，这是我的建议啊。那么刚才说的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此时又开始抢购房子了，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是因为中国大陆过来的人蛮多的，还有加拿大人，加拿大过来的温哥华的房子，我举个例子，在2000年的时候跟西雅图的房子没什么差别，我经常去温哥华，我喜欢在那里吃中餐，
对，
所以去那里也顺便看房子，所以那个时候看到房子跟西雅图一比的话呢，差不多价钱，但是实际上比这里便宜，为什么呢？美金那个时候是1块美金可以换1.5块加币，
对，
所以同样50万，你只有用你1块美金的话，你可以换成1.5块加币的话呢，它的价值就很高了，
对，
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这是第一，温哥华过来的多，还有呢，就是从那个中国大陆过来，因为中国大陆的房产已经到了一个天价，人家一个笑话。说把北京上海的房子卖掉个厕所，可以到西雅图买一个小房子。
对，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你像北京的那个2环以内、3环以内都要5万人民币一个房子，假如说它是那个100平米或200平米，它一个房子卖掉以后就是将近100万到200万左右，
对，
美金。那一个厕所就是可以买到20-30万的一个小房子，是吧？
确实确实。
所以这个原因使得很多人过来。
那么很多朋友到这边来投资的话，如果说是从国内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就像您刚刚讲的，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对于很多其他这个金融工具并不是很有回报的时候，在这边买房子无疑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那么这边买房子，但是如果是国内的朋友到这边来买房子的话，他没有在这边工作或者没有在这边有这个身份，有时候很多人会很疑惑，那有什么建议给这种朋友我能够分享的吗？
这以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那个3年5年以前呢，在美国没有身份没有收入的一些人是不可能在美国买房子，除非他用现金买，是吧？
嗯，
那他要有贷款的话呢，他做不到，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有渠道可以，就是有几个银行呢，它比较 aggressive，
对，
它是相信这些来买房子的人在中国有足够的资产，所以他们实际风险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呢，他向他们开放。那么只要他在国内他有一定的房产，因为国内假如说有几栋房子的话，你就等于是几百万美金，然后这些人有一定的工作，他有收入，那么这些人来的话，一般我接触的一些客户啊，都是在国内，他的资产相对美金的话呢，有那么就是500万美金以上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数字，一般都在500万以上。所以这些客户来的时候，他们就像那些银行，我说的就是这么几个银行啊，比如说那个 HSBC 啊，他们可以提供贷款给他们，他们做一些在中国做一些信用调查，那么这些人呢，他只要提供在中国的房产，提供在中国的收入，
对，
然后提供在中国的就是那个按时交费，像 utility 那个电费啊、水费啊、煤气单呢，他拿出这些东西以后，他就可以得到就是信用批准，
嗯，
然后呢到这里可以拿贷款，
嗯，
贷款的数额呢是70%。那我曾经呢也卖过几百万的房子给人家，就是在这里是 Modena 的 Waterfront，
嗯，
他最高可以贷到250万，
哦，
我的房子成交是400万，
嗯，
所以他自己拿150万，
那也是很高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当配的一个，
呀、yeah, 嗯，很高的，对，所以
利息呢？他拿到的这个
利息的话
怎么样？
利息的话，人家一般以为哦，那肯定高利贷是吧？
对，
不是，他才拿的2.9，这么低
哇！
所以他跟美国当地人拿利息没什么区别，
很可能比这还低，我觉得对，
呀呀呀！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途径，可以现在目前是开放了，所以国内来投资房地产的人，因为这一点，他觉得风险低，然后呢，可以借用70%的贷款买个房子，那他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对，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问题，今天我们从最开始谈的这个房地产投资的时机，还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我们也具体的分析了在西雅图地区的一些热点区，还有一些具有可投资性的这种区域的这种分析，然后我们又谈到了关于准备去找房子的时候需要看些什么东西，当然这里边我们有很多经验，感谢陈先生给我们分享，但是同时大家还是需要，不光你自己是不是进去仔细走过一遍，是不是发现没有偏差，把自己也滚了这个硬币，发现没有乱滚，但是还是要请一个 inspector 专业的这个检查房屋的这个专业人员来做，就是该花钱的地方不要省钱，省了400-500块钱，最后如果出现一个事儿的话，这个入不敷出。所以说我们后面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想听一听陈先生最后跟大家在这个时间对于想要有买房子但是还无从下手无从开始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从哪开始看。
嗯，是个人自己本身的需求啊，假如说你有小孩子的话啊，你像小孩子能够受到就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就是教育的话，那么投资的学区是很重要是吧？
对，
那么学区呢，我不便在这里介绍哪个学区更好哪个学区更差，
这网
上可以
查到，那么
你自己可以查的。
对
对，比如说那个 Seattle Times 上面一个 School Guide 去上面看一看，很客观的数字，它的 Reading 啊，它的 Writing 啊，它的 Math 啊，还有它的结构啊，它的 class size 啊，就是那个它那个就是班级的人数啊，学校的那个结构啊，老师的一些结构啊，都可以看到啊。所以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有家庭有小孩子的人来说，
嗯，
那对自己自住来说，他对学区不要求很高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其他地区也可以。但是呢，有一点 location， 我还是这一点，就地点是第一重要的。那么投资房地产，你一个是时机，一个是地点，这个两个当中错了一个不要紧。比如说在2006年，你买了个很高的价钱，但是买在北威的中心区。今天呢，虽然它比2006年的时候价钱可能还低一点点，但是我想再过一年两年，它价钱就上去了。所以呢，这个价钱房价上升呢，我估计还有那么3年5年的时间。当然，我这个说法是我个人猜测而已，
嗯，
不是做一个这个非常精确的一个数字，
嗯，
那。因为这一点的话呢，所以我觉得时间跟地点是大家要投资房地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好，
那么我呢做一个这方面，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很愿意为大家服务啊。假如说需要找我的话呢，我的电话号码是206-226-2935。那假如说记不住也不要紧，我在那个西雅图新闻上面头版有我的广告。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台的这个网站上面看到陈先生的相关联系方法。
对，
那么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再请陈先生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些其他的经验。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栏目就到这里，我们今天有幸的请到了陈维安先生跟大家一起分享在西雅图地区购置房产还有投资房地产的时机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接下来就是我们每天的点歌节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云飞，多谢陈先生今天来这儿。
好，感谢各位听众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指正。